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系列信息。今天这篇信息的题目是谁可以进天国。记载在马太福音从21章第28节开始，一直延续到22章的第14节，所以这个篇幅很长，但是我会分几集来讲。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这里说到两个儿子的比喻。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耶稣一连串要来讲这三个比喻。那就要看到前面的那几节同样的就是在21章。我们知道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来到最后一个星期，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以后了，就是第21章一开始讲的。然后接着就是洁净圣殿啦，然后有无花果树就被咒诅啦，然后请你看23到27节，就是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当着耶稣在殿里面在教导人的时候，他们来质问耶稣说，你是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一些事情，谁给你这一些权柄。好，你看这个来者不怀好意，是不是就要来质问耶稣，你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呀，你敢说这些大话，你是凭什么来做这一个的。所以引发耶稣在28节怎么说，他说又说好，又说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又说，就是接续前面的对话，所以耶稣又讲了底下的事，当然这是很自然没有错。但是你去再去看一看一些原文的稿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边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问我说我这一个权柄怎么来的那我要问你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我的权柄到底是从什么来的。所以耶稣是反问他们你如果还不太清楚，再回去看23到27节。你看24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看耶稣反问了，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是靠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25节，耶稣又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哇，耶稣更厉害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们来质问耶稣也不客气了，反问他们，就把难题又丢回给这一群人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于是他们为难了，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如果说约翰的洗礼 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那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施洗约翰呢？如果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从人间来的，可是他们又怕老百姓反对，因为这些老百姓都以为约翰就是先知。27节，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啊。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靠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接着来到28节，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现在又要告诉你们，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人来对大儿子说，我儿啊，你今天就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吧。这个儿子就回答说，我不去。可是过后以后啊，他自己就后悔了，所以又回去葡萄园工作。30节，这个主人呢，又对他的小儿子说，哎，你到葡萄园工作吧。这个小儿子就说，好啊好啊，父亲啊，我一定去我一定去。可是最后食言他没有去。好，31节，你们想想看，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的命令呢？哎，这是对谁说的？对那一群刚才质问他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说的嘛。然后这一群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大儿子啦。啊，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要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好，那这一个是相当有意思的一段对话，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儿子的比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说说看这个角色预表的对应，这里提到有一个父亲，那就是代表耶稣，葡萄园就是代表天国，大儿子就是代表这个故事所说的所谓的税吏或者娼妓，换一句话说就是祭司长和这些民间的长老所瞧不起的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罪人。那再看看小儿子，小儿子就代表来质问耶稣的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啊，或者是一般的宗教领袖。好，那这样我们就啊知道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啊有这些角色预表的对应。好，我们回过头再看28节到30节，哎，大儿子说，是的，我愿意去，结果反悔了。小儿子说，啊，我可以去，但是呢，后来又食言了，没有去。所以28节到30节，啊，这边所说的，哎，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是吧？大家所说的是一套，哎，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啊。首先看到这个大儿子，大儿子先说不去，后来哎又悔改了，就听父亲的话，到葡萄园工作。这是28到29节。那后来他顺服了，听父亲的话去工作，但是他言行也是不一，对吧？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不去，哎，后来觉得不对了又去了。你看，这是人的本性嘛，的软弱啊。所以这个大儿子他的本能是违抗父亲的命令，所以说我不去。啊，大儿子敢这么说，倒也是有一个诚实的一个点呐，就是他敢公开的、毫无掩饰的把心中的啊那个想法就说出来，违背了父亲的命令，说我就是不去啊。但是后来他懊悔了，懊悔就是悔改的意思啊，改变心意啊，觉得刚才所说的话是错了，现在不应该这样，所以他转过来。就顺服他父亲的命令，就到葡萄园去工作。那这个人的转变是什么？ 从恶转变为善，对吧？从违背父亲的命令转变为顺服父亲的命令，哎，这倒是也是可取的吧？啊，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拒绝，后来又接受了啊。好，那这个大儿子就代表一般的被歧视的，说所谓的罪人就是税吏娼妓，哎，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呢？这就在犹太的背景里面，他们对娼妓是瞧不起的，不错啊，那个做了这样的工作是吧？大家都以为不耻，所以就不愿意跟做娼妓的人在一起。那这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把税吏也扯进来了？这个税吏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什么？啊，税捐处的官员。呵呵，那为什么这是一个职位嘛，一个公务员嘛，是吧？的身份嘛，那为什么就，哎，法利赛人啦、啊、文士啦、啊、这些宗教领袖呢，把这个税吏当作是罪人这样来看待？那这就是他的背景。那我们用啊一些时间来说明一下。各位要知道，当时的这个耶稣的时代啊，在这个啊犹太地的这一些地方，他是罗马帝国的属地或叫殖民地，所以这个属地的这些老百姓有义务向他们的宗主国这政府来完粮纳税。所以罗马政府就用一个方法，就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找了一些人来帮罗马政府来收税捐呢、啊。那就是一个公务员的这个啊工作嘛，那本来就是很单纯，但是因为人啊总是有犯罪的心啊，所以贪心。这个官不一定很大，但是是一个肥缺啊，因为有他可以收集很多的钱，哎，这里面就可以做手脚了啊，就可以贪一些钱放在自己的腰包。他们用什么做法？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罗马政府要你这一个城的人来缴100万的税，那就把这个工作就发包给某一个人叫做税吏，这样来负责。那这个税吏就把这件的工程最后要上缴给罗马政府100万这个工程再发包下去给很多不同区的，他就找一个人来，比如说找10个人来，那100万分摊，那应该是每一个人每一区负担10万嘛。结果他说：“来，你这一区收11万，每一区都收11万，收在一起的话才110万，所以他拿过来缴100万给罗马政府，那剩下的10万到哪里去？放到自己的腰包嘛。”每一区的代表要负担11万，再把它发包下去，更低层的这些承包的这些收税的人说，你每一个人啊要负责，比如说他又找10个，每一个人负责11000，对不对？现在他说你负责12000啊，这样你听懂吗？收下来向上缴，向上缴以后，他还有多余的钱又放在自己的荷包，所以层层一层一层这样下来，本来要100万，可能来到最底下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呢、啊、所承担的不是100万来除于这个人口数，而是更多。比如说他这里就有10万人，那100万就每一个人10块钱，对吧？结果不是，收下来的每一个人可能要交50块。所以你看层层剥削，所以犹太人呢、啊、把这些税吏当作罗马帝国的走狗，他是替罗马帝国来剥削自己老百姓的，所以恨之入骨。所以税吏呢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被认为呢就是这些人呢不可跟他们来往，是很可耻的啊，来剥削自己的同胞是跟罪人一样。然后你有了这一个背景了以后，就知道他们在说的这一些啊，为什么把税吏当作一个罪人？哎，那 在这个犹太的领袖看来，这个大儿子所代表的税吏和娼妓原来都是拒绝神的，就像这个大儿子一开始的拒绝这个父亲的要求，但是后来这一群人因为听到施洗约翰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他们就悔改相信了。你看看三十二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那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不信他，娼妓税吏和娼妓倒是相信他，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在社会没有地位、被唾弃的、被犹太领袖所斥责排斥的所谓的罪人，却是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今天国的信息，他们相信，他们接受了，所以他们罪得赦免，哎，可以进天国啊！这是大儿子所代表的。后来他悔改了，哎，进葡萄园工作，被父亲接纳，听了父亲的命令了。那现在反观这个小儿子，三十节所说的，原来说的好听，哎，父亲啊，我一定要去，我一定会去，你放心好了。哎，最后呢，他却不去了。所以口是心非，前后是不一致，所以这个小儿子从头到尾都是阳奉阴违，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小儿子一开始立刻回应他父亲说我就去，结果呢却不去工作，那他实在是口是心非，假冒为善的邪恶的人啊！所以他用很好听的话来欺哄他的父亲，但是他的行为却跟他嘴巴所说的完全是背道而驰，他始终都没有改变这个邪恶的本相，不像他哥哥后来反悔了说哦，好好，我还是要回去工作，没有。那这个小儿子代表谁？就是你们这一批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自以为意的这一群罪人，哎，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有关于天国的信息啊！他这样说了，各位就能够清楚这个啊角色的预表的对应，就是这一个。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啊，你看像大儿子也是啊，他一开始反抗，后来虽然顺服，小儿子更糟糕啊，完全就是不顺服，而且欺骗他的父亲。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必须要接受福音。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从31节开始，耶稣就反问啊，反问这一批自以为意的这些啊民间的这些长老和祭司长说，你们评评看，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遵行父亲的话呢？哦，他们当然很清楚，那当然是大儿子了。耶稣说，好，既然你们已经知道大儿子原来是反抗的，后来顺服了，那你们就应该照这样去做。可是那税吏和娼妓就是大儿子，他们就是悔改了，然后他们就可以进神的国，而且不仅可以进神的国，比你们更先进去，因为你们到现在都不悔改，因为你们的作为就像那个阳奉阴违的小儿子一样，哎，所以这边就让他们来学功课。那学什么？信而顺服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不像这一批犹太人所想的，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且我们又是宗教的领袖，我们这边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还有长老等等，所以我们一生下来理所当然就可以进天国， 耶稣在这边教导他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跟小儿子一样啊，觉得说的啊，听父亲的话，其实不然，你们是不能够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被差遣在耶稣之前来到你们当中，要你们悔改，能够接受福音进天国。他是遵照这个神所指示的正确的这条义路来这边传义道，结果你们却不相信他。那我们发现最后呢，施洗约翰也是死在这个不愿意相信的啊这一群人的手中。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一个原则，就是要悔改相信福音才可以进天国，而不是说我生来就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自然的就能够进神国。所以大儿子虽然一开始不听父亲的命令，但是后来他悔改了，而遵行父亲的命令，所以他可以进葡萄园。就像税吏、像娼妓一样的，你们认为是罪人，但是他们是很诚心的悔改，所以蒙恩得救，可以进神的国。那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娼妓和税吏一样的，都是与神为敌的，是反对福音的。那有一天我们听见了福音，所以才有机会悔改，接受福音，成为一个重生的人，远离罪恶，过着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这样子我们身份改变了，生命更新了，我们才能够进天国。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清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所以这些你们看为是娼妓、是税吏、是罪人的，他们反而因为谦卑悔改，接受救恩，那这样就成为义，可以进神的国。那再看看这一群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因为拒绝接受福音，所以就与天国无分。就像小儿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完美、很听话、很顺服，结果他的心里面是完全背离他的父亲，不听他父亲的话，却不愿意进葡萄园去工作。所以他们就等于啊，施洗约翰来了，把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他们，他们仗斥着自己的身份背景啊，觉得是神的选民，所以拒绝了施洗约翰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所以他们就与天国无分。那这个小儿子就是这一群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的罪性不改，所以先欺骗他的父亲，然后开始行违背父亲命令的事情，所以他先用好话来敷衍、来欺骗他的父亲，说是啊，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但是始终没有悔改，遵行父亲的命令。就像这群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表面上好像过着敬虔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内心始终都是自以为意，拒绝接受福音，不相信施洗约翰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也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派来的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一切，所以当然就与天国无分。那如果这一群人也像大儿子那样子的，也像娼妓税吏那样子的，愿意认罪悔改，仍然是可以进天国的。所以法利赛人还是有人信主的，比如说尼哥底母嘛，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名字也叫做约瑟的，就是耶稣被钉啦、死啦、要埋葬啦，这个约瑟呢，就把他的坟墓呢借给耶稣来使用。那至少这一些法利赛人呢， 他们也悔改了。那当然大多数的法利赛人呢、啊、还是我行我素，一直到今天。那换一句话说，今天的犹太人也是有少数的犹太人他们归信基督的，但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但是还是有。因此很多很多基督徒教会福音团队也是积极的向以色列人要传福音，那盼望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就像当年耶稣传福音给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并没有因为他们反对耶稣，耶稣就不传福音给他们，是后来他们坚持的拒绝了耶稣的福音，所以就自取灭亡。所以从这边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就告诉我们，凡事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一个状况，就像大儿子一开口拒绝，我们就论断说他这个人呢啊是坏到了极点啊，必定受刑罚。也不要因为听见小儿子说我要去我要去，哇，就说哇这个小儿子太好了，太听话了，这些都是表面的观察啊，容易被误导，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听其言观其行，不要放弃机会，不要太早去论断人。因为我们人看人都是看什么？看外表，很容易受误导受欺骗，所以我们要明辨是非，要明察秋毫，所以常常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来分辨啊，这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的表象的问题。所以这里耶稣最后才说什么？说他们反而比你们更早能够进神的国，就是第三十一节的最后这一句话，说这些啊，税吏和娼妓啊，倒是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哎，如果这一批犹太人、这一批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还是硬着心，那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进神的国。最后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八和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及早把握机会悔改，我们仍然有得救的机会，可以进入天国。不晓得这一群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不是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认罪悔改，同样进入天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下期再会。